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我们一起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先读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30节，然后我们从36节读到43节，我们大家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36节到43节，26节起。从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36到43节，好，24节起。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们要我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留在仓里。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读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里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也感谢感谢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也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中的话语，来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种子一个就是麦子的种子，一个就是稗子的种子。那么主耶稣他自己对这个比喻做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麦子就是天国的种子，或者说是天国之子。那稗子呢就是那没有得救的，必然灭亡的，就是魔鬼之子。那么他们在一起生长，在一片田地里生长，但是结局呢却截然不同。在这个比喻当中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就是田地有一个广泛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田地到底包不包括教会。那么有些人就说呢，田地不包括教会他们的这个根据就是耶稣所说的话，就是在38节，马太福音13章38节，耶稣他亲自解释说，田地就是世界有人就看到这句话，他就说，你看耶稣说田地就是世界，所以田地不包括教会。那么显然这种说法呢是不符合圣经的，是断章取义。所以我们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是从整本圣经来思想圣经中的每一句话，我们不是把圣经当中任何一句话挑出来来单独来看这一句话，我们是站在整本圣经的精神和立场上来看。 那么首先教会一直到那世界末了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教会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教会没有从世界当中分离出来，教会当中的人也是世界上的人啊，所以世界就包括教会。这是第二，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我们会看到无论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全部得救呢？不是，他们当中有得救的，有没有得救的。还有在新约耶稣基督的教会，他们是不是全部都是得救的人呢？也不是的，他们有得救的，也有不得救的啊。所以在启示录圣灵写给教会的书信当教会的书信当中啊，圣灵特别写给老底家的教会，就说你们不冷又不热，你们若不悔改，圣灵说，神说要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无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就预表今天的教会，他们当中有得救有不得救。那么在圣经中新约让我们看到那些圣灵降下，教会诞生，但是在那样的教会当中仍然也有灭亡的人，比如说那个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夫妻他们显然是教会的成员他们甚至也奉献给教会，奉献金钱奉献金钱，但是他们灭亡了所以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再看圣经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这里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耶稣基督再来要审判全地，他首先审判什么地方呢？审判神的家，就是教会啊。所以这显然告诉我们，在教会里也是有得救的，也是有不得救的。所以当耶稣说这个败子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并没有把教会排除之外，因为教会就在这个世界上，教会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这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对于今天我们教会当中的人就有意义要不然我们就说这不是讲我们，这是讲教会之外的。其实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上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睡觉的人是谁。我们十三章二十四节这里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从我们中文圣经看呢，好像这个撒种的人就是这个睡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看希腊原文的圣经，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撒种的人呢，他是用的是一个人的单数希腊文人的单数，那个睡觉的那个人呢，希腊原文用的是人的复数，所以在一些英文版本的圣经当中，他这个意思就表达出来，就是那个撒种的是一个人然后睡觉呢是很多人。所以这句话就是比较反映原文希腊原文的意思的，就是说田地的主人一个人撒种然后当这仆人睡觉的时候，这个撒旦就偷偷进来，就把败子也撒在这个麦田里面。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就是常常的我会用这个手机上的一些圣经软件来看圣经。那么我们要注意，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圣经软件呢，它提供的手机上的圣经的一些 APP 它提供的这个希腊原文的圣经其实不是完全可靠的所以我都是提到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希腊原文的圣经，我们就会注意到这里人他有不同一个是单数的人，一个是复数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并不是上帝沉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不打盹不睡觉的。那么从后面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后面我们会看到田地的主人是没有睡觉，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啦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主人知不知道呢？知道主人知道，主人完全知道撒旦做的是什么，所以不是主人在沉睡是仆人在沉睡那么第三个我们要 特别注意，很多人看这个比喻就会说啊，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不要去分辨麦子和稗子啊，不要去分辨，反正到最后会分辨出来。那这是不是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呢？啊，同样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清楚，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要分辨。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圣经中来看，无论从旧约、新约，上帝一直在分辨，一直在分辨。啊，亚当生的两个儿子啊，该隐和亚伯，上帝怎么样？喜欢一个，不喜欢一个。啊，那么亚伯拉罕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上帝怎么样？上帝说，一个是从你亚伯拉罕从血气生的，一个是从应许生的。上帝只认一个啊，只认以撒是应许之子，上帝不认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以撒生两个孩子，以扫和雅各，结果上帝说什么？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恶的。那么从圣经当中你会看到，那以色列人跟从摩西出埃及，结果那一批跟从摩西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的那一批人，结果只有两个进入了迦南地啊，就是约书亚和迦勒，其他的人呢全部倒闭旷野了。那么事实上我们来看新约也是一样。那么我们看，当教会圣灵降下，教会诞生，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的第一件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当然那天有3000人啊悔改。那么接下来马上教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审判了亚拉尼亚和亚非拉他们夫妻，就把他们这两个欺哄圣灵的人就审判，他们就当场被击杀。然后如果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更是无数无数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分辨啊，我给大家来读一下。约翰二书1章7到11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是不要接他到家里来，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所以这里非常明确的教导，要跟一些人你要分辨分别，甚至连问安都不可以。哥林多前书5章1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5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句话我们特别注意，就是犯这样罪的人，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要把这样的人要赶出去，因为他的罪已经完全显明出来啊，交给撒旦。为什么呢？是不是就仅仅为了审判他定罪他？不是，为了是盼望他见耶稣的时候他能够得救，他能够悔改啊，借着这样的管教，借着这样的教训他能够悔改。所以说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就是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儿女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在新约的教会当中，上帝一再管教，上帝一再管教的一个心意，上帝让人能够悔改，让人能够悔改，这是神最终的心意啊。然后接下来保罗继续提醒哥林多前书5章6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他们非常有一种属灵上的骄傲，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就是这样的人，不要紧嘛，不要紧啊。但是保罗就说你们这样太骄傲了，就是这一点点面笑可以改变你们这整团面，让你们这整团面都变质。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啊，好使你们成为新团。第9节，哥林多前书5章9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 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一下，这个吃饭指的是一起领圣餐啊，这个吃饭指的是一起领圣餐。接下来十三节，保罗说你们应当把这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那么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他亲自来教导怎样面对教会当中一些犯罪的人。那主耶稣的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就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是其实是圣经中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我只是列举出其中几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不要分辨。上帝不是容忍罪恶，不是包庇罪恶，上帝是要让我们分辨。那我们就来思想，那耶稣说不要把这个败子薅出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圣经中那么多的经文，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都告诉我们要小心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面教，要小心，要分辨。那为什么耶稣又说不要把这个败子薅出来呢？我们来看圣经的一处经文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五十三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就是不接待主耶稣，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那么在这一处圣经的记载，让我们更加明确的知道，这个不把败子薅出来，主耶稣说不要把败子薅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去到一个村庄，那个村庄的人非常抵挡他们。这时候耶稣的门徒就说：“让我们降下火来，把这些人全部烧死吧。”结果耶稣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责备他们，就是他们不了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要拯救人，不是要定人的罪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人，所以门徒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就让我们想到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那个仆人说让我们薅败子，让我们降火把这个败子烧掉，让我们把这个败子薅出来，就是一种用一种暴力武力的方式去把那些看上去或者暂时看上去没有得救的人，暂时看上去像恶人的人，把他们用暴力武力的方式去消灭他们。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非常诚实的说，在教会的历史上犯过很多次这样的错误，就是薅败子的这种错误。在以前的罗马天主教，他们成立了一个宗教裁判所，他们借着这个宗教裁判所，他们处死了很多很多真正忠心爱主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结果他们以着这种信仰的名义，他们觉得这些人是败子，这些人是恶人，他们把这些人处死了。其实这些人是真正重生得救忠心爱主的人。那么同样的，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有很多的人跟从马丁路德，就是新教诞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诞生了。但这之后呢，很多新教的基督徒他们又起来去逼迫罗马天主教的信徒， 他们也有一个类似宗教裁判所的地方，他们也把一些罗马天主教里面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真正忠心爱主的人，他们也把他们抓过来定罪然后处死。你看在我们 Idaho 有一个民圣，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宗教裁判所，有这样，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确实很多时候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就是门徒所说的话，要把这个败子要薅出来。耶稣说不要薅，耶稣说不要薅败子，耶稣说是不是爱惜这个败子呢？不是，耶稣爱惜的是谁啊？麦子。你们不要因为薅这个败子，你把麦子也拔出来了啊。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薅败子是用那种武力暴力甚至血腥的方式去把那些看起来是魔鬼之子的人把他们除灭。其实今天哪一个宗教信仰是这样的？基督教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有一些其他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一些极端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啊，他们用一种武力的方式。所以他们的先知啊，穆罕默德就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那只手是什么？是剑啊。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说，他的臣仆，也就是他的门徒，他的跟从他的人，不像这地上的臣仆。我们不是靠刀剑来征战，神的话是我们征战的武器。然后我们是以善胜恶，我们不是以恶来胜恶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说所谓薅败子是一种用一种暴力的方式。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些经文，我们看到神确实要分辨，但是神分辨的心意是让有一些人能够有机会能够悔改，最终他们还是得救，最终还是得救，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要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是要救人，他不是要定人的罪。那么耶稣说不要薅败子，并不是包庇那些败子，主耶稣的心意是要保护那些麦子。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麦子看上去很像败子啊，有些麦子看上去很像败子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我记得我以前其实是说错了，我以为这句话好像是加尔文说的呀，或者奥古斯丁说，后来其实不是的哈。这句话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圣徒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将来。就是每一个圣徒啊，他会有一段过去的，而他在这个过去的岁月当中，他可能就是一个败子，或者很像一个败子，结果到后来他成为圣徒。耶稣其实讲过这样的话，耶稣说那后来的要跑到前面去，你们在这前面的，你们要落到后面去。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就会想到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啊。使徒保罗当他还是大树的扫罗的时候，他以前的名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逼迫基督、逼迫教会的人，他到处抓捕基督徒。然后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第一个为主耶稣殉道的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扫罗那个年轻人就在旁边，他心里很高兴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的扫罗，你知道他绝对是一个败子啊，他一点不像一个天国之子，他完全是魔鬼之子。他逼迫基督徒，他是最积极的，他是最努力的，他完全是一个魔鬼之子。但是当他真正认罪悔改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没有拒绝他呢？有没有说你这个败子，我们要拔掉你，我们要除掉你？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这样。其实他们当时是有顾虑的，他们确实是有顾虑，他们都怕呀。他们看保罗认罪悔改的保罗，他们都害怕。但是当时有一个人接纳了保罗，就是巴拿巴。就是巴拿巴啊，巴拿巴那时候接纳了保罗，然后跟保罗在一起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因着巴拿巴对保罗的接待，所以当时教会就接纳了保罗。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保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使徒。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福音，我们今天能够重生得救，其实这就是保罗的功劳。上帝使用保罗，让他把福音传到以色列民族之外，也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拒绝保罗拒绝认罪悔改的大树的扫罗，拒绝他，你这个败子，你从我们当中出去，或者我们除灭你啊！你现在跪在我们面前，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我们可以你杀害我们那么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杀害你。 如果当时的教会这样做，那就是薅败子，他们肯定会哦，我们在薅败子，但是事实上他们会拔出了一根麦子啊。那么我们再看彼得，彼得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啊大使徒哈。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当然他后来会难过，还是会难过，但是只是短暂的难过，难过之后他又回去做他的老本行，打鱼去了。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去找到彼得，耶稣基督说，是不是我现在要来报仇了，我现在要来定你的罪啊！你看你三次不认我，我是怎样对你的，你当时是那样来对我。所以我如果我们看彼得他的表现，三次不认主那个表现，他真的就是一个你看不出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看不出他对耶稣基督有丝毫的爱，有丝毫的信心。你看到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个时候的彼得，跟那个卖主卖友的犹大好像没有本质的区别，好像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找到彼得的时候，耶稣不是要拔掉薅掉这一个败子，耶稣是要用爱把他挽回。所以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用爱把他挽回，然后兴起他，他成为上帝所大大使用的啊神的仆人。那么在我们现在每天上午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后书，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保罗特别指出对于教会当中那些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就是甚至就是包括保罗在前面提到的那个犯淫乱的人啊，就是哪怕是包括他啊，就是他犯的那个淫乱的罪连外邦人都没有啊，就这样的人，保罗说哪怕就是他如果认罪悔改，他如果真正的为自己的罪忧愁的时候，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就说你们不要责备他过分，他如果真正的认罪悔改，真正的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时候，你不要责备他过分。保罗说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让我们分辨，上帝甚至让我们去管教，上帝的心意是让人能够最终的认罪悔改，最终的仍然能够得救。所以当耶稣说不要薅出败子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薅是用一种暴力武力的方式，第二个我们知道上帝不是包庇罪恶，上帝保护的是麦子，是义人。而我们人凭着自己的意识去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薅到上帝眼中的麦子。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弟兄姊妹要思想，我们要有一种属天和属灵的眼光。我们看这个人，你不仅仅要看今天的他，你求神给你智慧，你看到30年之后的他，你看到40年之后的他，你甚至看到在永恒当中的他。啊，耶稣看大数的扫罗，耶稣看保罗，耶稣看彼得，耶稣看他那12个门徒，耶稣就是用这样的眼光看的。别说那个小信的多马，他是最没有信心的，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不信，他非要亲手去摸一摸耶稣肋旁的枪伤，摸一摸耶稣手中的钉痕，但是耶稣就让他摸呀。因为耶稣所看到的不是眼前一个没有信心的多马，耶稣所看到的可能是10年后20年后的多马。我们知道最后多马是在印度那个地方为主殉道的，他是一个忠心的主耶稣的见证人，在这个地上用生命来见证主耶稣。这些在多马怀疑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觉得这是个败子，但是耶稣看得到。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有这种属天的眼光。但是我要特别也要说，如果有一些罪确实明显的显出来，有些罪它会影响到别人，比如说哥林多教会那些淫乱的罪，它是公开的，它是明显的显出来，它会影响到别人，它会绊倒别人，在这个时候教会还是要分辨，但是不是用那种暴力啊，那种武力的那种方式。那么我们再来看神的心意，就是许可败子和麦子一起在田地中生长，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长啊，都接受上帝赐给的阳光雨露， 啊，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上帝让这许可这一切都生长起来。我相信我们家里就是，如果你有草坪，你家里有草皮的人，你可能就有这样的体会。那个杂草它的生命力怎么样？非常的顽强，那个杂草太强悍了。那个好的草呢，就好像总是抢不过他们。稗子也是这样的，这个稗子虽然生长的过程中跟这个麦子很像，但是他们的根跟麦子纠缠在一起，他们抢夺这个麦子的营养。哇，他们让这个麦子是窒息，是被压迫。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4:29，那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保罗说从来就是这样，那出于肉体的，出于血气的，总是逼迫那属灵的、属天的，总是这样的。就像那个稗子，他好像他特别强悍，他总是压迫那个麦子啊，总是逼迫他。那么今天啊，你真正你如果是个属灵的，是属天的，是被圣灵所重生的基督徒，你会受逼迫，你被谁逼迫呢？你就会被你身边的许许多多的稗子所逼迫。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也是这样，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真正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真正是一个立志遵循神话语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怎么样？你会被大家鄙视的，你会被大家就是排斥，会被大家嘲笑的啊。那么甚至在教会当中也会是这样，你如果在教会当中，你说我信靠主耶稣基督，我真的要按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那样去生活，那样去行事为人，那么你可能在教会当中往往的别人就说你那个人真的是这过分属灵了啊，你这个就是啊，叫什么不接地气啊，你就是这样，大家会慢慢远离你，大家慢慢会疏远你，甚至在教会里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圣经告诉这很正常啊，就是这样啊。在提摩太后书3:12，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被谁逼迫呢？被你身边的这些稗子逼迫，很正常的，就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有神的美意，在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当中，天国的种子撒在四种土壤里面，最后撒在好土里面啊。主耶稣是这样说，那落在好土里的，路加福音8:15，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特别看到这里有一个形容词，结实，结出果实来是怎样结出来的？忍耐，这是神美好的心意。上帝看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啊？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所建立的功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所谓的成功啊、名声。上帝看我们心中最宝贵的是信心，信心是最宝贵的。而这个信心怎样才能成长呢？就是在试炼当中才能成长。你的信心怎样才能长大呢？你就在试炼当中、考验当中，你的信心才能长大。就好像我们身上的肌肉一样，你不去锻炼它，你不去磨练它，你不去压迫挤压它，你肌肉是长不大的。你只有去拉扯压迫挤压，结果你肌肉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我们是因信被上帝称义的，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所谓的人的好行为，我们是靠我们心中的信心。那么在罗马书5:3-5，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你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诶，这里仿佛让我们看见一个麦子，它周围全是稗子，他又抢不过这些稗子，他又被这些稗子逼迫，但是这个麦子他忍耐着生长，他在这个夹缝当中生长，他就要努力长大，然后他慢慢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啊，忍耐着结实，然后老练， 他有智慧，神赐给他，然后最后对吧，他有盼望，他有盼望，然后有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因为他心中有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我们就看出这个麦子是怎样慢慢结出果实来，忍耐、老练、盼望，他的心中有基督放在他心中的爱。那么我们在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也看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上帝的美意，上帝让稗子和麦子一起生长起来，上帝是要祝福麦子，让麦子结出那真正的果实。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姊妹讲一句话，我当时感到有一点震惊，但是几次真的去思想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感谢神。那个姊妹说什么呢？那个姊妹就是有很多人去攻击她呀，去诋毁她呀，去给她设置一些难题啊、逼迫啊什么的。后来那个姊妹那天跟我说，她说感谢神，因为这些人对我的攻击、毁谤和拦阻，上帝都纪念，上帝有一天要赏赐我。后来我在想，哇，他的脑筋怎么可以转到那里去？我在想，哎呦，这些人真的是，上帝为什么不把这些拦阻啊、这些人都拿掉呢？但是上帝要因为这些人来赏赐他呀，要赏赐他。就好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和希拉，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们传福音，因为传福音被关到监狱里面，结果他们在狱中歌唱，他们唱歌赞美神，他说我们配为这名受辱。耶稣基督的门徒关在监，他说我们配为这名受辱。如果他们没有关在狱中，没有在那个环境当中歌唱，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何等大的赏赐，自己在上帝眼中是何等宝贵的身份。不是所有人都配为上帝的名受辱的，他们觉得我们配。那这些他们心中那种得胜，他们心中与上帝那种亲密的关系从哪里来呢？从逼迫和患难当中来啊，这就是神的美意。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到，从另外一面来看到，让那些稗子的罪啊完全的彰显，完全的显明出来，结果上帝审判的时候让他们哑口无言。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我们会知道被审判的人也要称耶稣基督为审判的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心服口服，他们心服口服，他们说我所受的是我们当得的，因为上帝允许他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把他们心中的恶，你们就尽情的彰显吧，你们就尽情的去逼迫义人吧，你们就尽情的为所欲为吧。结果有一天要审判的时候，所有审判被审判的人没有叫屈的，没有叫屈的，他心里知道他这个结局是他当得的，他心里知道的。所以被审判的人也要称耶稣你是审判的主，你还是主。稗子缠绕着麦子，麦子在夹缝当中生存，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这里面有神的美意啊。我以前听到一首歌哈，是蔡琴一个歌手蔡琴唱的。蔡琴应该也是一个基督徒哈，但他并没有唱太多福音歌曲哈，他还是一个流行歌手。那么这首歌的名字我不太记得清楚，但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我印象很深，是在一天深夜，我开车听收音机的时候，偶尔听到这一句歌词。他说这个歌词怎么唱，就说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哎，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哇，我心里觉得感谢神，非常感谢神。他就让我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曾经有十个童女要等候新郎回来，结果有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灯油，他们最后就被赶在门外，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就预备灯油， 当新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与新郎一同进去啊，与新郎团聚。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会觉得这无穷无尽的黑夜什么时候是那个头啊，夜那么长，我身边全是败子，夜那么长，我看不到还有别的麦子，因为败子把我们都挡住了，我看不到，我感到很孤独。但这么长的黑夜，有上帝的美意，你有足够的时间，你会点亮你的灯，你的灯就要在黑夜当中发出来，你的光就要在黑夜当中显明出来。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你认罪悔改，足够你警醒你自己，你要穿上你最美丽的衣裳，你是上帝要回来迎娶的新娘啊，你是主耶稣基督要迎娶的新娘，你要预备好你自己，你穿上你最美的衣裳，你过圣洁的生活，你警醒等候。你不要说没有时间，上帝说你有时间，上帝把你放在黑夜里，这就是神的美意，让你的光显出来，让你的灯亮起来，让你在这个黑暗当中、污秽当中，你可以持守圣洁。到最后有一天怎么样？上帝会赏赐，上帝也会审判。啊，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的美意。那么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呢，我们自己要区分败子和麦子。今天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啊，这败子麦子都一起长起来，一直到这个发苗吐穗的时候，也就结出果实的时候，他们才有分辨。但在之前你没有办法分辨它们。这个败子它生长的时候，它跟麦子是非常非常像的，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一直到最后要结果实的时候，它是没有果实的，它是空的。那麦子确实能够结出果实来，但是在之前呢，在一起混在一起非常的相像。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你是麦子，无论你是败子，你在一起生活，你可能是读一所学校啊，你可能是去到同一家公司啊，你们可能，我们可能是啊，甚至去到同一个教会，但是这当中有两种不一样的人，一种是败子，一种是麦子，他们的结局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那有时候我们就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我们到底是败子还是麦子呢？那么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主耶稣那样是这样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圣经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败子啊，有很多很多的败子，他以为自己是麦子，他以为自己是麦子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电影明星呐，他演过很多的动作片，他在荧幕上演了很多的英雄，特别能打的，结果有一次在生活当中他也以为自己能打，结果他被别人修理了一顿，很惨的。这他这有时候演员就这样，他错觉了。我那时候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演员，我也觉得很好笑，他演很多的皇帝啊，他演过无数的皇帝，结果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一次非常非常的可笑，结果他在生活当中他把自己当皇帝一样，他让人家也当他是皇帝，人家甚至要向他叩拜啊什么的。当然他会很有钱了，有些人愿意为这些去做，但他真的就弄错了自己的身份，他不过是个演员，结果他以为自己真的就是皇帝，他以为自己真的就是那个很能打的人，他不是。耶稣说，在教会里有一些人也是这样的，他们觉得我们是得救的呀，我们理所当然我们要得永生呐。但耶稣说，你们不是的，你们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没有结出果实来。有些人就会说，哎，他们结了很多果子啊，你看不是他们做很多事吗？啊，他们不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这不都是果实啊，这不都是外面的表现吗？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结出的第一股果子一定是什么呀？ 一定是悔改的果子，对不对？施洗约翰来，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天国之子，你生命，你心里真的有那个天国的种子，有永远的生命，你会结出果子来。而且第一个果子一定是悔改的果子，与你悔改的心相称。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他有没有悔改？他没有。他如果真正有悔改，他就觉得耶稣你是我的救主啊，你救了我，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耶稣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救主。这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他看耶稣是救主，他不会说主啊我做了什么什么，我为你做了什么。他会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我不配，但是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所以我要进到你的国。这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因为他结出了他生命当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果子。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他能够进得到永生，他能够进入天国，不是他做了什么，是上帝救了他，是上帝救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他没有果子啊，无论他们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没有结出果子来，他第一个果子都没有结出来。那后面的仁爱喜乐恩慈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就更的没有了。他们可能有那些果子的表象，他表面上有，但是里面没有那个果子的实质啊。所以麦子和稗子怎样区分呢？很多时候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但是看他们有没有结出果子。什么是果子？就是生命的改变，你生命是否真的改变了，这是最重要。你生命没有改变，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生命没有改变，你就没有那个果子。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19章18到19节。我们看到，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9章18到19节。18节起，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这里讲到一些人，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认罪悔改。他们认罪体现在他们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情，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他们悔改体现在什么？悔改是一种行动，悔改不是心理活动，悔改是外面的行动。他们悔改的行动是什么？就这些平常学行邪术的人呢、啊，他们有一个悔改的，他们把他们的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焚烧。这个书值多少钱呢？值50000块。这个书是什么书呢？是他们行邪术的时候用的书，这个书是他们谋生的工具啊。这个书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们手中的饭碗，他们靠这个为生的，这就是他们的双手，他们靠这个吃饭的。当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知道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与上帝的真道不合，他们知道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神所厌恶的，结果他们就自己亲手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他们就自己亲手，可以说自己亲手把自己这个吃饭的双手给砍了，他们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价值大到一个什么地步？50000块。耶稣卖了多少块钱呢？30块。那是一个人就值30块，他们付出了多少？50000块。而且这不仅仅是钱而已，这是他们以后的生计，以后谋生的方法。他们必须要这一行，他们是干不了了，他们得干别的。就像我们今天那些算命的呀，那些拜偶像啊，那些书呢很宝贵的，那这个金那个金那很宝，拿出来骗人的。当他们信靠耶稣，他们说我与以前这些东西一刀两断。那么耶稣基督说，当我们的手让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把手怎么样砍掉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把眼睛挖出来。这就是上帝对罪的态度。我们觉得啊，上帝不是说不要好拜什么，但是我们在看耶稣所说的话，这就是上帝对罪的态度，一点容忍都没有，零容忍。而这些认罪悔改的人，他们对他们自己以前罪的生命，他们就是零容忍，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 他们真正生命有改变。当然这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很少被人提到的一个悔改的例子，那么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正认罪悔改的例子，他们生命完全被改变，他们就像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就像那些使徒们五旬节之后他们再来到众人面前，他们传讲悔改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众人看见他，众人就感到惊奇啊，就这些人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些人是无知的小民啊，但这些人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胆子这么大，他们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他们完全不敢相信，他们一方面认得这些人，一方面又完全不认得这些人，这些人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就是麦子和稗子的区别，很多时候麦子和稗子都是一样的，但是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生命的改变，你到底有没有生命改变，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或者你的信仰改变了你什么，你生命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我以前人家说哎，这个冯涛同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很努力学习，我信耶稣之后呢，别人对我的评价可能还是这样的，哎，品学兼优好学生，不错不错啊。然后我就问哎，那你说我信耶稣，我现在是基督徒啊，你看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别人说没有什么改变啊，我看你跟以前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把每个人都唤醒了，都要唤醒，有稗子有麦子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很多稗子你不要错觉，有一个错觉觉得自己是麦子，那我们怎么样被唤醒，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生命的改变，有没有结出果实来。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信耶稣之后我的爱有没有改变，信耶稣之前我爱的是什么，信耶稣之后我爱的是不是还是那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以前哇爱这个眼目的情欲啊，眼睛要看的哇我一定要看到啊，肉体的情欲啊，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让我肉体满足的我一定要得到，哇看到那个东西我就忍不住我就一定要买啊，这做不到。我信耶稣之前我就喜欢别人表扬我，哇别人说我这个品学兼优我就很开心了，别人说我哇很聪明我就很开心了，但信耶稣之后呢，你爱的东西是不是还是这些，是不是还是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那么信耶稣之前你逃避什么，你有些东西你要躲着它。我以前我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前哈，或者说我真正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之前，有些东西我是逃避的。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哈，就是奉献我逃避，你给我让我做别的什么都可以，你让我奉献对不起啊，那这个我躲着。但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是不是还是那样的呢？你说咦，这些人我信靠主耶稣这些我总是绕着走，碰到这些我绕着走，信耶稣我还是绕着走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最重要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怎么看我们，就像耶稣基督那些使徒，当他们五旬节之后别人看他就这个人不一样了，有些人说这些人疯了，有些人说这些人是喝醉酒了，有些人说这些人哇是刚强壮胆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别人怎么看这样的人，这些人变了，这些人变了。那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别人看我们变了没有。我以前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好人哦，品学兼优，我现在别人眼中还是一个好人，品学兼优。我以前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不做什么这个不理智的事情，今天我还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我不做什么不理智的事情。要结出果子来，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对耶稣的信仰到底改变了我什么，我生命哪一处地方是被耶稣所改变了，我的果子到底在哪里。我们不要自己麻醉自己啊，我们到底是混在这个麦子当中，徒有其表的麦子，藏不过去的，藏不过去。我听到有一个牧师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些基督徒他其实他心里知道，他心里其实不相信天堂和地狱， 他心里他其实他哎，你们说的那些事情，他其实从心里他不是真正的相信，不是真正相信有永恒的审判，不是真正相信有永恒的天堂，也不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童贞女从圣灵感孕所生，也不是真正相信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他心里不相信，但他每天每个主他还是去教会，他还是过着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外表形式上的生活。然后那有个牧者就说，这样的人他一辈子他小心翼翼过人家眼中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到最后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好成功，我这一辈子都装过来了，我这一辈子别人没有认出我的身份，其实我心里不信这些的，他说我成功了，我一辈子都成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那个牧者就问他，心里这个活动能不能骗过上帝呢？骗不过上帝。他说你这有个什么喜乐呢？你说我一辈子装成功了，装一个基督徒装成功了，我本来是个麦子，但是我装成是一个麦子，我一辈子都装成功，没有人揭穿我，你还高兴，你还喜乐，你说这有什么值得喜乐的呢？因为你最终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啊。我们有什么伪装，有什么隐藏能够挡住上帝的目光？挡不住了。所以这个麦子和麦子有一天它一定会显明出来，但是我们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出来，人很多时候看不出来。有些人我们说啊，他也不错啊，他奉主的名做这个做那个，他不错的。但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啊，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耶稣谈到末日的光景，在马太福音24:37-41，耶稣基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审判全地的时候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主耶稣说，同样的哈，这段讲到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的日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34，所以说我要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就是末日降临的光景，这就是那个麦子和稗子分别的那个情形。麦子和稗子混在一起啊，你看这里一起在田里干活啊，一起推磨，一起做家务，哎，结果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甚至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那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上帝要来分辨这两个人是夫妻啊，很明显就是夫妻啊。哎，夫妻当中都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后来我看到这个经文，我想起蔡耀明弟兄，就是前段时间蔡耀明弟兄不是来到我们当中嘛，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后来有一次我跟蔡耀明弟兄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蔡耀明弟兄就跟我讲一件他亲身的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蔡耀明弟兄呢，他过个几年他会回美国嘛，然后去很多教会去分享信息，有时候呢一些那个宣教大会或者说奋兴会会请蔡耀明弟兄去。那么有一个教会呢，就是总是会举办这种宣教大会奋兴大会，那么总是请蔡耀明弟兄总是去，很多年都是这样。那么当时有一个姊妹后来就找到他，就说哎呀，蔡弟兄啊，你每次来我都很认真听，就是很多年前我就一直为我的丈夫祷告，就是我的丈夫太冷淡了啊，他这个姊妹他说我很热心的，我这是忠心爱主，但是我的丈夫太冷淡，我每次把他拖到教会当中来，或者拖到来参加这个奋兴会，好难的，我在心里总是为他祷告。但是感谢神，这么多年我的丈夫慢慢火热起来了。后来这个姊妹又说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为他祷告，恐惧战惊。蔡弟兄说为什么？他说你每次这样来讲这个宣教啊，你鼓励人奉献自己出去做宣教事，我一直为我丈夫的祷告，我说哎，老公啊，你千万别举手。那蔡弟兄呼召的时候，你千万别举手，我们现在生活挺好啊，哇，你看我们的房子，你看我们的孩子啊，你看我们的拥有的一切很好啊，你一举手撇下一切，你去做宣教事了，太可怕了，千万别举手，千万别回应蔡弟兄的呼召。后来蔡弟兄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他很感谢那个姊妹的诚实。其实姊妹跟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下次你呼召的时候力道轻一点哈，我好害怕的。后来我看到这里，我就在想，主耶稣说的话，我要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夫妻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你以前可能看他太冷淡了，太刚硬了，有一天他会跑到前面去。你以前觉得自己哇，我很火热的，我是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有一天你会恐惧战惊，上帝的呼召要临到你，你会逃避那一天，你会退到后面去。所以这一切到什么时候显明呢？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显明。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讲关于地狱的事情，远远超过主耶稣基督讲关于天堂的事情。圣经中绝大多数对于地狱的教导都是主耶稣亲口说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主耶稣最后说 OK， 能不能退回去，我刚才可能按了快了一点。哦，又退到第一页了啊。OK， 不要紧，我们很有耐心的哈，忍耐着节食啊。主耶稣在这里43节这里说，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主耶稣最后讲句话说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没有人像耶稣那样讲那么多关于地狱的事情，没有，没有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要听，最后有审判的。有审判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无论你相信与否，无论你承认与否，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我们是非常可怜、可悲、渺小的被造物，我们控制不了任何什么事情。耶稣说，我们的一根头发变白变黑，我们都控制不了。不是说你不愿意相信它就不存在，不是。耶稣说有永恒的审判，而且有一天那败子要一捆一捆的，各从其类，败子要绑在一起，麦子要收在一起归到仓里。你那些败子不是想去逼迫麦子吗？有一天好，你们绑在一起，你们彼此逼迫吧。你那些麦子不是觉得自己很孤独吗？你看到周围全是败子，有一天你会大大的欢喜，你周围全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我碰到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就是我的亲人呐、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彼此身上闻到同样的气味，我们在彼此身上我们看到同样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你闻不到这种味道，你看不到这种喜乐。我们虽然第一次见面接触很短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哇，真的是好的无比。因为在天上就是这样的，都各从其类的，你败子一捆一捆扎在一起，你麦子收好放到仓里，败子怎么样丢到火里烧，烧不是就结束了。很多人今天很多传异端的，就是说那就是上帝审判，有些人灭亡他们就不存在了。其实这是弱化圣经的真理。上帝审判不是说审判你就不存在，上帝说你在那里要哀哭的，你一直哀哭，一直在这个火中哀哭。耶稣说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你在那里你是要哀哭切齿的。不是说我被审判我就死吧，死我没有了，不存在。这其实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审判是永恒的，哀哭是永恒的。 赏赐是永恒的，在天父的家里是永恒的。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四十节起，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他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我常常想以后我在天堂里会是一个怎样的日子，我总是用圣经的话鼓励我自己，到那个时候上帝要擦去我一切的眼泪啊，到那里我不再有忧伤，不再有病痛，不再有黑暗，有羔羊就是那光啊，羔羊的光就是那光，我就在黑暗里，我总是在想。但是耶稣讲的是什么？一人在他父的国度里，我们就要发出光来，不仅仅是擦去眼泪这样的事情了，我们就要像太阳一样，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喜乐！上帝要把一个尘土所造的人，一个不堪不配的罪人，上帝要把这个罪人放到最终要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让他像太阳一样，他要发出光来。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忧伤眼泪的事情了，完全不是忧伤眼泪的事情了。你成为光。后来我在想，哇，感谢神，这就是神为那在这地上忍耐着结实的麦子所预备的。那么我们也不能不想到那些神为那些败子所预备的是何等的可怕，地狱比我们所有的想象更加可怕。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现在加州大火，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视频，有人拍下来放到网上，人家就说这不就是地狱吗，这不就是地狱吗。后来我看那个视频，我觉得哇，好可怕。但是诚实的讲，真实的地狱比这个可怕千万倍，因为火是不灭的，你在那里是永远哀哭切齿的。这地上的火能够毁灭我们的身体，不能毁灭我们的灵魂，而上帝愤怒的审判是把身体和灵魂都要放在地狱里，永远的灭亡审判。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不要沉睡，因为当人沉睡的时候，魔鬼就把败子偷偷的撒到麦子里面来。主啊，愿你的话语把我们唤醒，把我们的心刺痛。主啊，我们不要掉到地狱的火里去，我怕地狱的火，我怕那永远的灭亡，我怕我永恒的生命永远被上帝愤怒的审判。我要逃避地狱的火，那是我最可怕最可怕的噩梦，我不要让这个噩梦成为事实。主啊，我今天要撇下一切的代价，我要走那通向永生的路。求主赐给我信心啊，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个败子当中，让我们能够忍耐着结实。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会再来，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国度当中，我们要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要发出光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再也没有黑暗，再也没有忧伤，再也没有恐惧战惊，再也没有眼泪。主啊，一人要在上帝的国中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主啊，我愿意，这是我人生的结局，这是我人生的归宿，不要把我的灵魂灭在地狱里，主啊，把我的灵魂带进天堂。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